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4月10号，路透社发表了长篇报道，披露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年仅28岁的孙子江志成，在短短几年中如何成为中国金融界的耀眼新星，如何让他创办的博裕基金成为一家炙手可热的金融公司。另外，2月底，香港的亚洲周刊刊发了一篇题为《李鹏之女获海南 PD 逾百亿内情》，以大量的细节描述李小林参与运作的海南房地产项目。这篇文章上星期引发了李小林和该文作者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明的口笔大战。世界和香港媒体此时扔出的重磅炸弹有何含义呢？这样的新闻将给习近平的反腐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今天这样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张伯树先生，另外一位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明先生，两位都是通过 Skype 来跟我们做连线。此外，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的热线也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人在纽约通过 Skype 跟我们连线的张伯树教授呢，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路透社发出的这篇长篇报道呢，在此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机，因为呢，周永康案呢现在是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2年多呢，这碗面还一直都没有泡开。那么根据很多分析人士称呢，说这是因为中共的高层呢发生了分歧，那么以江泽民为首的这一派呢，就认为呢不应该公审周永康，应该内部处理。但是呢，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一派呢，他们认为应该公开的审判公开审判周永康。那么您觉得路透社此时抛出这篇的这么长的一篇的报道，对这个事件跟这个事件是不是有关联呢？张伯树先生，
好，哎，我觉得这个事当然是有关系，是吧？那么正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啊，这个习近平这个18大以来在体制内反腐方面做了很多动作，是吧？我们也看得出来嘛，这个习总还是好像还是信心满满啊，不但要打苍蝇，而且要打老虎啊。但是打老虎看来并不容易啊，那个周永康的事情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大家已经议论这么长时间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但是好像现在仍然没有一个这个结局，我们还没看到，是吧？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路透社又报道了关于这个江泽民的孙子啊，江志成啊，他这个一个金融公司，是吧？最近的风风火火，是吧？业绩优秀，是吧？他这样一个新闻报道了出来啊，这的确是很令人这个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是吧？那路透社这个报道我也看了看啊，他是讲的话呢，说这个江志成呢，他是在2010年在香港注册了一家这个基金会，叫博裕基金，是吧？开始本来名不见经传，是吧？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啊，这个金融公司呢，居然成功的做成了好几笔大单，啊，其中特别令人注目的话呢，就是他在2011年，啊，购买了一个企业叫做日上免税行，啊，那么。这个的话呢，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他和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红色家族，是吧？这个啊，是不是有点关系啊？那么这个日税免税行什么意思呢？啊，他本来是在前几年啊，还是江泽民主政时期啊，这个在浦东机场开设了一个免税商店，这么个业务。这个业务过去啊，像这个中国的机场的这种免税商店，过去从来都是国营，是吧？但是江泽民主政时期的话呢，把这个上海浦东机场的这样一个业务的话呢，特批给了一个美籍华人啊，这个人也姓江，啊，而且是江泽民的远房亲戚，啊，这事当然是10多年前的事了，啊，那么最近的话呢，啊，就是2011年，这个江志成，也就是江泽民的这个孙子，是吧？他的这个金融公司的话呢，这个是叫收购了，购买了日上免税行。啊，而且这是一笔这个利润丰厚的这么一笔交易，啊，所以人们就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些问题？怎么就会这么巧呢？是吧？江泽民原来这个远房亲戚，是吧？这么一个啊，这个挣钱非常好的，利润非常丰厚的这么一个买卖啊，现在的话呢，让江泽民的孙子拿到，啊，这个事情的话呢，啊，不由得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啊，所以 在这件事上的话呢，我觉得啊，那根据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这种大的氛围，大家很容易想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个啊，这个官二代官三代这个家族之间，那么啊，他实际上是家族内部都是江氏家族的。
嗯，好的啊，张教授，我们知道呢，这个收购这个日上这个免税行呢，可能是他的很多宗生意中的一宗，但是最关键的是过去18个月来呢，江志成是促成了两宗首次公开募股。那这两宗呢，其中有一宗是关于这个阿里巴巴，还有一宗呢是国字头的国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所以呢，这两起事件呢，也是引起了人们很广泛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季硕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您最近呢，在2月底的时候，3月初的时候呢，您是在亚洲周刊上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李小林王国的离岸公司的揭秘，还有一篇是李鹏之女获海南 PD 逾百亿的内情。那我们知道呢，上个礼拜呢，您跟李小林，对不起，您跟李小林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口笔的大战，在互联网上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此刻呢，不管是您写的这两篇文章，那么我们知道这两篇文章对李氏家族的打击非常大。我们从李小林最近非常的低调呢，可以看出这一点。另外呢，就是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呢，也是对我估计呢，对这个江氏的家族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打击。那么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说这是呢，如果说根据中国这个政坛的运作的规则呢，如果没有背后的一些人在操纵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发出这样的报道。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季先生。季先生，哦，他已经掉了是吗？
好，
那张博树先生，现在季硕明先生的电话的 Skype 已经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我们先来接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
好，先听一看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说。
嗯，好的。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喂，你好。
嗯，请简短发言。
中国以后要是天下大乱免不了生的话，邓小平江泽民要负最大的历史责任。如果邓小平开了腐败之新河的话，那么江泽民就是中国5000年的腐败之王。江泽民让中共的腐败伟大不掉。今天中共的大乖大贪小乖小贪无乖不贪，主要责任就是江泽民。江泽民就是中国5000年最大的贪官。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高先生，这个发言让我想起最近在中国的微信圈上流传的一个顺口溜，说是毛泽东的干部是两袖清风，然后华国锋的干部是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是百万富翁，江泽民的干部是国库掏空。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我想民谣是民谣，但是呢说话还要讲证据，是吧？因为中国的媒体应该说存在一些不透明的问题，但是更要讲证据。亲火的案件就告诉人，批评也好，揭露也好，要找证据。缺乏证据的话，就缺乏说服力。情绪是情绪，民谣是民谣。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我们那个季硕明先生，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证据来写他的这个报道，或许我们可以请教他一下。
是，好，季硕明先生，您能听到我们吗？季先生。
哎，
嗯，那个听到我们吗？
我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啊，
嗯，
那个大家都会揣摩这个很多新闻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手在做一个指挥或者调配，充当这一次反腐的这个这么一个魔鬼的之手。那我想告诉听众，这个在我这次调查当中，后面的魔鬼之手就是。那个读者或者观众，那个需要知道真相的这只手，使我去调查了这个李小林的一些在香港的公司。我所有的这一次的报道，如果看过报道的可以知道，我全部是通过香港的税务商业机构的调查出来的一些证据。那个完全就像刚才听众说的，新闻报道视频。凭事实和根据来提出问题，希望得到真相。
嗯，
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要讲到那个刚才我们这次这个节目是把江志成和李小林两个案子放在一起，一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一个是《亚洲周刊》的报道。其实这两个案子那个都是一个权贵 那个底下那个在敛财的这么一个案子，但这两个案子我觉得还是有区别。那个江志成他只是一个商人，他可能是通过他的权贵的名片来得到他的商业这个便利，那么同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整个运作，他不仅是他有权贵的名片或者说一些这个权力为他这个打开商业通道，另外他也有一些商业的大佬给予他的一个支持，包括那个新加坡的基金和香港的一些大的商业基金，当然他们看好的不仅是他个人，还是他个人背后的一个权力的这个这么一个网络，权力作为资本的这么一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状况。但是李小林这个案件又不一样，他现在是一个中管干部，是起码应该是副部级的一个干部。那么作为一个副部级的干部，他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那个除了他是国家外派的干部，担当了两个上市公司的主席以外，他就是另外又有私人公司。在我的调查过程当中，这个私人公司现在除了注册地在他那个上市公司的所在地以外，在资金的流向和这个交易的这个关联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这个联系。所以我是说他是用私人的公司进去圈了这个地。那么他现在他是反驳说他这个是一个公司行为，是一个上市公司行为，是经过香港上市公司监管机构的监管的。但这个问题就又来了，就是我其实在那个文章里边也提出质疑的，如果说你是属于上市公司行为，你就欠缺了一个过程。因为他在2012年的时候就以上市公司下属公司在海南做了投资，但这一次没有用原来的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的这个继续投资进行运作，还是新成立了一家公司。那么这样一个涉及到几百亿资金的这么一个大的项目，他从来没有在香港的这个应该按照规定披露公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即使你是说你是上市公司行为，你也违反了香港的有关证券规定。那更不要说如果不是上市公司的行为，是私人的行为，那就是一个国家干部在利用上市公司在为自己那个谋取利益和好处。而且实际上我虽然没在文章里写出来，我也是听他的公司的人说，在去年他们拿到土地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很高兴，然后他们说这个项目不是公司的项目，是老板娘的项目，对吧？那我这些都没写出来，所以你看我这个整个报道当中没有用一个消息人士或者北京什么接近什么机构的人士透露，那个完全是那个按照西方媒体的这种新闻学专业扎扎实实的用资料来说话。
是，那季先我再请教您，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案子里面本身您发现就是有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违反了这个香港的一些上市法规啊，所以说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欧美地区或其他的亚洲国家里面也有很多显赫的家族，他们一样有很多的企业上的一个大的企业的投资，那跟这个所谓的这些红二代他们的这样子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在违反法规的上面，或者是说在一些法规的便利上面有一些黑箱或者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呢？跟其他的这种欧美比起来，
我想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其实利用权贵这个或者说利用这个你的知名度来敛财这种情况，你刚才说了欧美国家也会有，因为这个个人名气知名度就是他的一个资本或者说名片。但是最大的区别在于哪里，就不管那个欧美有这种现象，但是它会有监管，有媒体的监督，有监管部门的监管，那个有法律的这个对它的这种监管甚至于制裁。但是在中国那个包括现在这个香港，就是在对这些权贵的这个监督和这个那个处理制裁上有手软甚至于视而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使得他们这个敛财也好，这个在商业上用各种手法那个 那个把一些利益占为己有，那么就变成一个什么没有底线，对吧？包括这一次李小玲接受香港文汇报的访问来反驳，也完全没有底线，他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个指用这个指责报道是造谣，那个心里不干净，就用这样的一种空泛的言论来推脱自己的这个可能有腐败的这样的一种一个事实。
嗯，
那这种肆无忌惮的这个明目张胆的把事实推得一干二净的做法，我相信在西方社会他不敢，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嗯，
为什么？那个他会很透明，而且媒体也不会作为他一个权贵的代言人。
嗯，
那么但是在
谢谢金先生，我们稍后再来请您跟我们分析相关的内容。其实呢，不仅是香港的文汇报为李小玲鸣冤，就包括北京的环球时报也是发表文章替李小玲鸣冤哈，所以非常的不同寻常。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张博树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一次路透社抛出了这篇文章，有没有可能是利益麻烦中的这个利益集团，他们想把这个江派人马拉下来，然后共同对付习近平呢？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OK， 是这个可以做这种猜测啊。刚才我开头就提到了，习近平现在要打老虎，但是实际上他又很难，是吧？这个说起来的话呢，这和当前中国这个整个这个局面有关系，也和中国的现存的政治结构有关系，啊。一般来说的话呢，官员是吧，这个产生腐败问题，所有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有个特殊点，因为我们现在是个独裁体制，这是个专制政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体制内自己要反腐很难，说老实话，是吧？那么毛泽东当年曾经反腐，但是根本做不到，是吧？他也这个，或者你用这个西方的这种宪政民主的方式，这就是共产党所拒绝的啊。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他只能采用现在这种靠中纪委、靠派这个中央巡视员、靠这个家族这个体制内部的这种反腐，是吧？但是这种反腐，说老实话，他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这个情况啊。那个周永康也好，江泽民也好。是吧？这个什么这个徐才厚也好啊，人们议论很多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做起来的话呢，说老实话很难很难。他能不能做到是吧？本来的话呢，大家希望这种中国的这种反腐败应该通过启动宪政民主转型来能够达成，是吧？通过新闻独立、司法独立，是吧？最后的话呢，建立一种民间社会，对权力进行强有力的监督，是吧？但是这一切的话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习近平是拒绝的，是吧？那拒绝的话呢？你就只能采用过去中国皇权这个办法，不行我就派钦差大臣，是吧？我下去反，是吧？钦差大臣对底下的这种小官小吏嘛，可能还起点作用，但是像这些个中央高层的，说这个政治局的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这级的，你动得了动不了，现在来看，说的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对这个习近平目前的这个打老虎能不能怎么样，我是。不抱乐观啊，我看起来还是悲观的，我觉得他很难做到。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河北的田先生的电话。田先生您好。田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啊，你好，是我吗？
嗯，是，请简短发言。
我觉得中国这个腐败啊，要再像过去那样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四清搞运动，那是不现实，不可能了。我认为就应该是先把最大的老老虎打出来，然后中纪委下一个通令，让下边全都是自首。
好，谢谢田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北京的曹先生的电话。曹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想那个谈一下，就是像不管是江泽民还是李鹏，他们就是下台好几届了，就是退休了十几年了。但是他们的子孙呢，现在就等于说还敢如此的贪婪，那个猖狂，这个是不是能说明一下那个，就等于说当前的这个反腐是不是能达到它的效果？我非常赞成那个张博树先生的看法，就这样。
嗯，好，谢谢北京的曹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吉林的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你好。
嗯，
这个习近平这个反腐啊，他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这个欢迎啊。但是啊，习近平啊，能不能反到底呀、啊？这个中国人呐、啊，在担心呐、啊，他是个未知数啊。
嗯，
我就说这些，完了电话你给我掐断，我再参与你们下一个话题讨论。
好，谢谢。好，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现在的中国啊，这个又今天的中国啊，这个又是姜氏家族，又是李氏家族，绝对不止这个四大家族了，远远超过当年的国民党了。今天这个形势啊，真是，我估计习近平这个反腐啊，就是以抱一个折中的态度，可能能够把周永康那么拿下来，然后呢，就是一个防波堤，就是那些呢，你就不要动了，动不了了。我看估计就是这么个结局，然后不死不活，然后延续下去。谢谢，就说这一点。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想请季硕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啊。您发的这两篇文章呢，就是也是算了一个重磅的炸弹啊。那您觉得您的这个文章呢，能不能对中国这个反腐事业起到什么样的推进作用吗？
我想这个，因为我是在香港，所以这个媒体相对来说自由度要大一些。那么我想，对反腐的这个推进的作用呢，起码就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那个，就像刚才那位学者说的，就是不仅是中纪委的巡视组，媒体同样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那至于这个后续该怎么做，那就不是媒体的这个责任，媒体是把真相揭露出来，那最后就是看那个北京他那个反腐的一个统一部署和他的这个反腐的力度。那这个我们是把问题提出来，而且这个里边还有很多需要求证的，你包括这么多的离岸公司本身，它可以是一个商业的那个一个财技，但是又可能是一个腐败的一个保护伞。那么这个就不是靠记者的力量可以去把它揭露出来的，那么这个后面就需要有法律、法治和那个政府的这个行为，才能把它真正的真相可以抖露出来。
那么金先生，您在上个礼拜在跟李小林打笔仗的时候呢，您在您的微博上写说，现在目前公布了这些呢，只是在这个上市公司的层面上。那么您还说了说，只怕那些 lot 是脏了干净比。那么您是不是还拥有更多的这种内幕的消息呢？
其实像他这个，我因为主要还是在那个商业运作的层面上来做这次报道的。那么其实他个人的这个人品啊，个人的一些那个网上其实也很多。那么很多这些报道，我觉得有些涉及到个人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有关部门他有这个有意，那我可以提供。那是不是再继续报道，我要看我们那个亚洲周刊本身它这也是一个新闻部署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那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还请我们请张博士先生给我们做总结之前，刚才我们的云南周先生曾经提了，就说好几个家族可能都有这个非常雄厚的财力背景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林芬的公共商业信息里面就有做一个统计的，包括像王振之子王军是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公司的市值是7014亿元啊。那么江泽民的儿子呢，也就是这个江志成的他的爸爸呢，江绵环，他是中国网通的创办人，公司的市值只有1666亿元。所以说看起来果然是这些红二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财力雄厚的。所以想请张博士先生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哦，就是这些红二代他们雄厚的财力背景，那么在这个反腐的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么能不能继续把这个反腐给进行下去呢？张先生。
我简单的说一下哈。那么中国今天所看到的情况，红二代、官二代他们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是吧，那么我觉得这个体现了一个这个当今中国所特有的一种集权体制下的贪腐逻辑的表现，是吧？它和我们说这个市场经济是吧，有时候会出现某些腐败是吧，出现某些的利益驱动，跟那个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今天的问题的话呢，是一个这个独裁体制，公共权力得不到制约。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权力和财富结合起来，是吧？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权贵集团。那权贵集团里边的话呢，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可以说他们是这个这样一个势力当中的核心部分啊，特别是这个红二代啊。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李鹏的后代也好，江泽民的后代也好的，实际上都涉及这个问题，是吧？那当然说，对面对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啊？我觉得今天因为有这个季先生来说，他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揭露这个李小林的这样一些个这个他这个财富背后的这些东西。 那当然说的话呢，要想推动这个，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要通过中国的这个政治转型，通过民主转型，是吧？改变中国现存的这政治结构，这个问题才能最终解决。尽管说改变这个结构不是说一步就可以做到的，但至少我们现在要一步一步去努力，是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我对季先生能够写这么篇文章啊，我也觉得这个很钦佩，是吧？这个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记者，大家在这方面能够做事情，也希望有更多的公民，是吧？来监督公共权利，是吧？来促进中国的这个民主转型。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季先生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刚才张先生呢也说到他非常钦佩您写的这样的文章，其实呢我们作为记者呢也都非常的钦佩您写的这样的文章。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年二月份呢香港的《明报》的总编辑刘进图呢，因为参与了一个离岸公司的一个解密报告呢，所以在二月份的时候呢被砍伤。那您是否也有受到就是相关的威胁，或者说您心里害怕吗？写这样的文章？
这个写这个文章我是兴奋，作为一个记者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挖到这些料，那么其实这个料其实是公开的，就是只是你要有心的话你都可以去掌握，去了解到这些资料。那么在发表的时候，当然你说不害怕，正好是刘进图被砍的那个礼拜，那么正好是我们发表的这个礼拜，你说不害怕，心里没有点发毛，那也是，但是我想这个社会包括整个中国正义力量还是占得上风。那么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只是一个求真，但我也没有去要诋毁一个人。那么这个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应该是正义力量是最主要的。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江志成大摆财富宴是否给习近平的反腐带来挑战的讨论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战争是否在所难免。欢迎您继续收看。